清修正法。道德网站提供，东方阳溪公颂。阿底峡尊者安住在叶巴山崖时，对沃国巴巴瓦的教言：顶礼初有坏圣度母，顶礼诸位俱得上师。善男子，你应当对我说的这些教言认真思维。从总体上说，浊世的人们寿命短促，所知法又是无限的，自己能存活多长时间无有决定，所以应当迅速精勤地寻求自己想获得的正法。对资具的营求与在家人毫无差别，而口头上却承认自己是比丘，请不要这样。虽然住在净处，却忧心于世间琐事的成败并为之痛苦，却说我是寂静者，请不要这样说。内心不离对今生的贪欲和嗔恨，却说我是静修比丘，请不要这样说。虽然身居净处，但不断除与世俗之人的来往，与自己共处的人谈论世间话题，虚度光阴，祈雨造业，口头上却说我是静修比丘，请不要这样说。他人对自己微小的损害也不能忍受，对他人连微小的利益也不愿承办，口头上却说我是菩萨比丘，请不要这样说。如果这样打着比丘的幌子而如此行事，就是对世间人宣讲了大妄语。虽然这样去宣讲可以欺瞒世间人，但终不抵事。首先，具有无碍慧眼的诸佛菩萨是绝对欺瞒不了的。其次，因果报应是如影随形的。最后，对具有正法眼的修行者们也能一目了然地看透。此外，应当时常意念你在上师面前是如何立下誓愿的。在遇到忍辱的对境时，不要说修忍辱很困难而放弃。在最初还没有承诺发誓之前，对于男行道或异行道有选择的余地，但如今已不能不修男行道。如果失坏了承诺与誓愿，就是欺骗上师和本尊，故应知必须修行。再者，安住在净处的目的是断除与世间人来往，断除对亲友的贪爱。如果能断除那些，就可以清除爱欲等分别念及各种散乱的因缘，从而趋入观修菩提心之道。如是，对世间琐事的患得患失一刹那也不会升起。如果往昔没有进行如实的修持，自心的串习对执力薄弱，那么世间的分别念就会纷至沓来。对此，如果不依止殊胜的对执力，那么我们安住在净处又所谓何事呢？那样和身居山林的野兽又有何差别可言呢？因为现今很多修法难于行持，就想推延到将来，不应这样懈怠而做这般思维。盲人手中的如意宝珠一旦丢失了，以后是找不回来的。在实修中，不要以时日来衡量修正的高低，而应当观察自心的修行串习力的深浅，观察烦恼是否减退，恒常一年自心，不要自讨苦吃，不要自欺欺人，不要欺骗本尊和上师，不要毁坏自他。今生的琐事虽然遭到失败，但这是败不足惜的。比如前方有一堆不净物的话，自己尚且应当从速清扫，若有他人相助，则何乐而不为呢？同样，今生的一切分别念是要依靠自己的全部对治力来断除的。如果上师与善友从旁协力，你对此为什么不感到高兴呢？在本尊与上师面前承诺了普度众生以后，不要对布施的对境做选择。对境虽然有所差别，但从自己修炼菩提心的角度而言，是不应该有什么分别的。对危害者不要起嗔恨心，如果对怨敌升起嗔恨心， 那么什么时候才能修忍辱呢？烦恼无论在何时升起，都要一年对着理。如果任烦恼自然蔓延，修法又有什么用处呢？因此，你在观修菩提心时，刹那也不应该走失正念。如果正念出现失坏的漏洞，烦恼之魔就会趁虚而入，对修持菩提心造成障碍，中断利他行为，自身也必多恶趣。这样的话，虽然自以为是修行者，但却没有实际意义。善男子，在临终时不要让上师与善友感到悲痛和遗憾，也不要让世间信众产生疑虑和遗憾。如果自心不去对照经教二者再三反省，那么虽然自以为是修行者，但是实际上与教化大众背道而驰。在临终时不但没有任何具有菩提心的迹象，反而出现一些堕入恶趣的迹象的话，就不能不悲痛和遗憾了。因此，自以为一生中以修持佛法度日，却不舍弃我慢心，虚度一生光阴，临终时自然一无所获。总而言之，虽然安住在静处，但如果不放弃今生的琐事，自心不远离爱欲的话，就不能得到佛法的利益。如果想要做到今生和来世二者都不受损害，那么修法就变成了附带的。这样附带的修法也只能称为口头上、形象上的佛法。因此，应当依止殊胜的善友，不要跟随恶友，安住在不定的居所。在固定的住处不要积累烦恼，无论做任何事都应遵照佛法而行。做任何事情都应当成为烦恼的对治，这样做的话便是真正的佛法，应当如是精勤。如果自己的相续中产生功德，请不要升起我慢心，会被魔术缚顾。住在旷野静处，自己应寂静调柔，应少欲知足，不要意念自己的功德，不要观察他人的过失，应无所畏惧，无有顾虑而安住。不要让分别念炽盛，时常发善心，永远不要在散乱与颠倒之中思维法义。与人相处当随和，承受衰败，不做长远的算计，放弃筹划，发起慈爱之心，做任何事也应当把握分寸，容易满足，容易生存。像山兽一样逃离世间俗人，若不断除世间世俗法，便不是修行者。如果不断除四种生计，便不是出家人。如果不断除爱欲，便不是比丘。如果不具有慈悲心，便不是菩萨。如果不放弃浊世，便不是大愚伽士。不要被欲望驾驭。总而言之，住在静处，不要忙碌繁杂事物，应清修正法，争取在临终时做到心中无悔。尊者又言，现今身处浊世，不是散乱之时，而是勇猛精勤之刻；不是狂妄自大之时，而是该谦和待人之刻；不是拥有眷属之时，而是依止静处之刻；不是教诫弟子之时，而是教诲自己之刻；不是记忆词句之时，而是思考法义之刻。